要用心用功的修行，要全力以赴的去修行。我们的时间剩的是很少的，每个人剩下的时间都不多，有的人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大家的脸，那之后应该不太可能超过五十年了的。要着急去动手去实修，龙婆提醒了又提醒了，说佛教不知道他还能够待多久，他是属于那个必须要用到决心跟智慧的人的宗教，是属于那些必须要很精进很勤奋的人的宗教。如果很轻易的去相信什么的话，那就会被别人骗。有的人他们就会有很犀利的那些语言，说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真的很值得信啊。在三藏经典里面也有提到那些有一个说话很具有信服力的人，也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去宣传，一般的人听了之后会很好的修行，看起来是少欲知足，非常的严格严肃，比佛陀更严肃严格，能够骗一部分人上当。那些语言上面说的很有道理的人必须要小心一点，他的本质并不好，可能会带我们上当迷路。其实一直都有的，并不仅仅是限于某一个人，并没有说具体的某一个人，一直不停的都在有。龙婆翻到了一部经典，然后读给大家听，这是属于佛陀的语录。但是有的人说想听，但是有的人想把它删掉，麻烦了，这个没有眼睛。我们大家试着去搜索去读这部经，名字叫阿努亚达苏，意思是说很绝顶的六个因素，它是在三藏经典里面第二十二本里面。去看朱拉隆功大学的版本，因为旧的版本翻译的时间太久了，所以翻译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有一些偏差。这里面有六个主题，第一个是叫做
ทัศนานุสริยะการเห็นอันยอดเยี่ยม
很绝顶的看
เห็นแก้วแหวนเงินทองอะไรนี่บอกไม่ยอดเยี่ยมมาก
看到财宝看到钻石并不是很绝顶的
การเห็นตถาคตกับสาวกของตถาคตเนี่ยคือการเห็นอันยอดเยี่ยม
看到世尊和世尊的弟子这是很绝顶的看他并没有
สาวกไม่ดีนะ
说自己的弟子不好
ที่สอง
第二个是属于称之为听很绝顶的听，并不是听音乐这个听那些东西之类的，而是听佛陀或者是佛陀的弟子的法，看到了吗？还有或者第三个
拉帕努斯里亚感带安亚迪亚带来
这很殊胜的获得，获得什么？
内塔塔佛
获得对于佛的坚定的信仰，或者是佛弟子的坚定的信仰。第四个是属于很绝顶的学习，也就是按照戒律与法来学，也就是学无上戒学、无上心学和无上慧学。 我们佛教徒必须要学的是这三个内容，那是属于佛陀的教导或者是他的弟子的教导。第五个是
巴里扎里亚努特里亚การบำรุงอันยอดเยี่ยมได้แก่การบำรุงส
นับสนุน的去护持护持佛陀或者是护持佛陀的弟子。第六个
อนุสตานุตริยะการระลึกอันยอดเยี่ยมการระลึกถึงตถาคต
很殊胜的意念佛陀或者是意念佛陀的弟子
ไม่ได้ทิ้งสาวกนะ
他并没有扔掉弟子，看到了佛陀或者放到了佛陀的弟子，都是属于很绝顶的。听到佛陀或者是听到了佛陀的弟子也是很绝顶的。他说比丘有看到有听到有学习有护持，而且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第六个是很绝顶的意念，说要有智慧来保护自己，不护于戒必然会知道是苦灭的终点。他并没有说只是听佛陀的教导那才能够契入到离苦的终点，这个是属于佛陀的语录。我们的宗教它是非常危急四伏了，我们必须要帮忙一起来呵护护持。现在很多出家人都想还俗想隐居了，因为太累了。事实上来出家的人必须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也就是学教导和毗婆舍那动手实修，这个真正主要的工作只有这些。如果一旦不去做这个，或者是做了之后然后斗不过烦恼习气，然后就会波及受损，然后政府或者是佛教协会就会出来更多的规章制度，以至于大家执行不了了，因为比佛陀制定的戒律要多太多了。龙婆看到这些已经很久以前就看到了，并没有什么神通，只是说是一个善于观察。龙婆比较重视的是居士，过往主要的教的重点是在于居士，因为一旦我们的出家人如果彻底的垮掉了之后，那些有正确领悟正确明白的居士依然可以呵护宗教，或者作为居士有听法有这个修行，一旦明白原则了，如果来出家的话就会变成好的出家人。现在很容易出家，写一写出家就可以出家，这么说了之后又会可能会有一些危机，接下来出家可能就必须要办这个手续那个手续，以至于最后没有人来出家了。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呢，因此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学的话就马上着急去学吧，错过只是单纯的去听来学是不够的，必须要真的动手去实修。仅仅只是听法依然还没有明白法，法它进到耳朵进到大脑，然后又会慢慢的退失，然后消失，然后就会忘记了。但是实修方面的法如果真的抵达内心，这个领悟可以带到来生来世。比如如果我们曾经很坚定的持过戒，然后一辈子很严格的在持戒，下一世我们 投身在善道，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进入到去持戒的这个频道。有的人想出家，这个他的心导向的是处理五欲的这个频道，这是心的一种惯性。如果我们累积这个好的这些习惯，修行方面的好的惯性，我们的戒定慧，我如果我们不停的累积，让心习惯性的，如果我们这一生证悟道果，那就是很好的事情。如果没有证悟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好的很特别的这个资产，然后就会有这个圣财，其他的资产要扔到世间留给别人，但是圣财呢，就可以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跨越生死的资产。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圣财，自己去体会说究竟哪一个是依然有缺失的，就去累积。比如像龙婆喜欢打坐，小时候就喜欢打坐，遇到高僧大德教导打坐，每一天打坐，每一天都有快乐，现在都依然还在打坐，一有空就，然后就进到宁静在里面，有时候心会退出来，然后审视法，审视身体，审视心，审视整个世间，那是自动自发的事，因为心习惯性
的。
小时候啊，新年大人就会买新的那个浴巾，然后龙婆就会选择黄色的，然后披在身上，然后念经，但是热得要死，但是心喜欢呀。有一次大人买了袈裟准备去供养出家人的，但是今天还没有供养，明天去供养的，看到了之后很喜欢就这个球过来玩，就抓着身上玩，半夜的时候把它抱着睡觉，抱着。家并不是现在这样这个时代的这个房子，结果老鼠偷进来咬脚了，大人就说因为你袈裟抱着，所以老鼠就来咬你的脚了，恶业现前了，所以以后就再不敢抱了，因为心喜欢，就小时候就很喜欢。有的人就会用心的持戒，有时候会很愚昧的去持戒。有一个法工组的义工就是给龙婆造那个硬币的那个人，他小时候就愿意想持戒，然后慈悲心很重，看到小的这个动物如果掉到水里面，他都一定把它救起来的，没有谁教，然后他自然就是这样子的。有一天看到枯的叶子掉到水里面，然后大哭了，哎呀好可怜那个枯叶呀，那就稍微过分了一点点了，那就去帮忙那个树叶从水里面起来。这是因为心啊，习惯性的那种修行，但是依然很小，他就是像小孩子那种思考。或者龙坡的房子是在河边，喜欢坐在河边，如果早上中午的时候会坐在河边，就会看水流，看到水面泛起的这种小的波纹，心就有了禅定。晚上的时候就会看天空，看日落或者是看着白云，一般的人他也会看白云了之后就想象，然后所以这个像这个，这个是像那个，但是龙波看了之后看到它不停的变化，不认识所谓的无常，但是看到说哦，所有的一切都在变了，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心啊，如果曾经修过行，他看什么东西全都是法，依然还没有谁来教，但是他也能够那么去看。 我们大家必须要做自己的累积，这是我们的原始资本。生命作为原始的资本，也可以做我们在整个轮回里面的资本。这个轮回是很可怕的，没有什么东西的可怕可以像轮回的可怕那么可怕。待我们不停的在这个生死轮回，待我们不停的苦了又苦，待我们必须要这个跟所爱的事物分离，一直在跟所爱的事物分离，待我们必须要遇到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很紧抓不放，苦但是看不到苦，依然还会很黏着于那个世间的味道，黏着于轮回的味道。甚至出离世间的人是很少的，活在世间的人呢是数也数不清的，要努力的去提升。我们大家必须要学的是无三戒学，无三心学，无三慧学。戒有普通的戒，有这个小小戒，有大戒，有好几个层次，这个是在经典里面。总而言之，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的多。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持得了呢？哎呀，戒有几百条呢，那怎么持呢？只需要有决心去呵护心，戒就有了。这个就是秘籍。如果我们有好的戒，我们就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一个破戒的人是因为有个烦恼习气控制心。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无论几百条戒都不会破的。那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破呢？破戒了之后心会蒙上阴影，郁闷，受不了，不喜欢了。有决心去呵护心，并不是我们呵护心，心是无我的，没有谁可以呵护得了。但是有决心，决心呢就会是呵护心的真正的主体，不让被烦恼习气控制，戒呢自动自发的就会升起了。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训练决心的时候，去刻意的先去持戒，刻意的去持戒，也就是刻意的去回避在身口上面造恶业，在一根方面这是避免不了的。心有时候会想好的，有时候想不好的，有的人无缘无故会骂佛陀的都有呢。心有时候会骂高僧大德，骂自己的师父，这个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真的可以控制的是我们的身跟口，因此在烦恼习气来驱动我们的心，牵着鼻子，然后这个恶的不好的行为在行为和语言上面表现出来，要及时的识破它。心正要骂别人，要及时的识破了；正是要及时的去偷盗了，要去及时的知道；想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了，想去嘲讽别人了，要去及时的去识破它。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想喝酒想吸毒也要及时的知道，要去觉知。在我们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想去造什么坏事的时候，要去不停地觉知，不善就控制不了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修行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知道真的控制我们的其实就是欲望跟烦恼习气，那是真正的统治者。欲望烦恼习气一整天在给我们下指令，命令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命令去找满意的色，命令去呵护满意的色，命令去逃避不满意的色，命令去找满意的这个身，命令去呵护满意的身，命令去逃避不满意的身，命令去找一根方面喜欢的那些这个所缘，在心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想到了就会有快乐，就想不停地想下去。哪一天有不舒服的事情就想让它快一点滚蛋， 欲望烦恼习气一直在操控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识破它，然后就会在身跟口上面表现出来。比如看到了别人的钱财就会去骗别人，会语言上面去骗他。现在到处都是，就会欺骗，包括这个电诈就会透过语言来欺骗。如果我们被他刺激，然后产生了贪，产生了害怕，产生了迷失，一不小心然后就会被他们敲诈成功。比如说他们来恐吓我们，打电话说啊，你的亲戚开车撞死别人了，你必须要马上来担保，或者是你送钱过来来担保也可以。我们吓一跳，我们受到惊吓，然后有嗔心的家族的烦恼袭击，因为害怕了然后就上当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决心比较好，就会看到有恐惧升起了，有担心升起了，恐惧担心灭掉，这个时候决心跟智慧就可以开始运作了，就可以开始衡量说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有时候会迷失，有的老人呢，有时候别人说什么东西然后就跟着他的指令点击这个点击那个，并没有想太多了，他建议这么做好，他就彻底的相信他了。有的人会因为贪而做，他有 AI 的这个照片，很漂亮的美女来跟我们说话，但是他本身是男的，或者是很丑的女人也有可能，但是他是透过 AI 来说话的，哎，这好漂亮啊，声音也好动听，然后就犯迷糊了，他说什么东西，然后说了之后都相信他了，这些迷失，因为贪，因为爱。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们就会看到，哎呀，现在的心啊，升起了恐惧，现在的心呢，升起了贪，现在的心没有决心，迷失了。这样有决心去照顾自己的心，烦恼习气就会灭掉，然后就会升起决心，升起智慧。这个审视说，哎，这个是值得相信还是不值得相信，必须要去及时的识破。比如有的人他聪明，他是很聪明狡猾，然后让自己变成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个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说很好很好，然后来投资，这样我来帮你来做投资，相信他把钱给他让他帮忙投资，结果他这真的是给你处理了，有100万全部都被拿过去了，因为没有决心，没有智慧。因此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被贪控制了，及时地识破。我们的心被生气控制了，及时地识破。我们的心被恐惧控制了，及时地识破。我们的心被迷失控制了，及时地识破。不停地去及时地识破，所有的烦恼习气就会灭掉，我们的心就会有决心，有智慧，升起了决心智慧，能够很理智地看待情况。看到了吗？有决心控制心，这是很好的事情，保证不破戒，而且能够很好地活在世间，好过于没有决心的人。龙婆有一个亲戚，不想说啊，他是大哥，不然他就会听到，因为他可能在听吧，忘了说这个是大哥。因为龙婆有一个亲戚啊，刚好他去银行，他刚好就在银行，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说啊，你的账号要被封了，你一定要按这个要去确定一下你。他也年纪很大了，他就按哪里啊，刚好银行的职员听到了，然后来看说，哎，叔叔你别按， 他这个痛的是这个按他大脖，他好好原谅他，就不按了。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彻底的跟着别人的指令去做了。因此，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必不可少的。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如果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及时知道不了就及时的知道自己的身体，身体动知道，身体停知道。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心也可以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了，我们就会突破戒。戒初步的阶段还是中部的还是高阶的戒，无论有多少全部都能够持得了。在我们有决心呵护自己的心在的时候，除了我们获得戒以外，同时可以获得镇定。镇定它是来自于正念，正念也就是觉知身觉知心的觉性，也就是四念处的觉性，别的觉性并不会导致正念升起。比如说开车没有掉到马路边上去，掉到沟里面去，这个并不是会导致升起正念。这个正念如果多多的去提升，就会导致正定圆满。正念是什么？正念其实就是指四念处的觉性，就是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呼气吸气觉知，行住坐卧觉知，不停地去觉知，有决心觉知身体，这个称之为生念处。或者是有决心觉知感受在身体里面的苦乐，或者是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乐，不停地紧随着去觉知，这个称之为受念处。比如说我们的心有快乐，我们知道有快乐，心就会安住起来，就会有力量安住起来。心生气知道生气，心就会安住起来，心就不生气了。这个龙婆从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彻底的了解这一点。十岁的时候邻居家发生火灾，吓一跳，吓一跳，这属于嗔心焦灼的烦恼习气，吓一跳害怕，就跑过去告诉爸爸。第一步吓一跳，第二步吓一跳，第三步的时候决心升起了，也就是决心看到了心里面升起的恐惧，看到心正在恐惧，在看到恐惧的一瞬间，恐惧就会熄掉，心就会独立凸显。那不想说独立凸显，不然的话大家会以为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是属于这个明。比如说像是一头，心是一颗，这是一个量词。其实像也不是头，老虎也不是皮，
蛇三蛇反过样而已。
如果说老虎是这个三皮，听起来就有点麻烦。心是一颗，但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一颗，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感知。一旦觉心感知到心的惊吓，心的惊吓就会灭掉。这个我们的修四念处，心有嗔知道有嗔，嗔灭掉的一瞬间，心安住起来了，不害怕了。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身体走过去告诉家长说火灾了，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别人跑来跑去，看到别人受到惊吓，做这个做那个，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一个观者。这个心有了镇定了，一旦心有了镇定，我们就会感觉心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也就是以前的上座部的高僧大德称之为智者的心。智者的心其实就是心有镇定的心，然后它也是这个善的心。所有的正正正都全都属于善的范畴，如果是邪的话全部都属于不善的。如果我们正确的看到，如实的看到境界，那个称之为我们有四念处的觉性。这个境界其实就是指色法名法。如果我们正确的如实的看到境界，正定就会自动自发的产生，心就会安住起来。
他只当慢的那样。
如果心早期安住的时候还不会太有力量，只是稍微安住一点，然后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然后就努力的分离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心跟感觉也是不同的部分，不停的分离。起先会努力的分离，龙婆也曾经也是这样子，在跟龙婆灯长老第一天学的时候，他说要去读自己的心，看到心跟所缘在一起，然后就努力的去分离。说的感觉啊，经典里面称之为心所，那个心呢是知者，是这个能观，努力的去分离他们就很累，但是仰赖于小时候休息禅定，最后就很轻易的分离开了。心跟心所分离开的，就会看到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他都是有同样的所缘。别是看到花，心呢就会跑去感知花，然后心所就会去造作跟花有关的内容。心跟心所是一起运作的，一起生一起灭，而且是同样的所缘。如果修行呢，就会看到那个三藏经典里面理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非常的厉害，很棒，然后就不停的去训练，这样我们的镇定就会越来越好。只需要求我们有决心觉知身，有决心常常的觉知心，这样镇定啊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镇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透过修正确的禅那。为什么必须要有正确的禅那？因为错误的禅那很多，拼命的去紧盯，或者紧盯了之后去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没有在觉知身，没有在觉知心，这个无法进入到四念处，那就不行了。至于正定呢，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开发智慧，可以直接去修四念处的，开发智慧修毗婆舍那。因此我们有决心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辛苦，知道心乐，知道心好，知道心贪嗔痴，心散乱，心萎靡不振也知道，不停的去觉知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不需要去找有什么感觉升起了再去知道，不需要努力的去看，所以现在我们的心是什么感觉，不需要努力的，什么时候努力的去找，已经贪了就看不见了，烦恼习气升起了，觉性就生不了了。因此只是想要看，只是想要知道，烦恼习气已经升起了，觉性就不会升起。因此在我们要读自己的心的时候，要让根尘去接触，自然的正常的去接触心去想的，比如不去阻止他，心去想呢，心里面产生了变化，想到美女，心喜欢，贪心升起了，想到了敌人，嗔心升起了，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有贪也知道，有嗔也知道，有时候会很迷失，一段时间意识到这也是走神了，及时的知道，有的人喜欢养猫。在给猫喂食物的时候就去看，如果看猫依然没有修四念处，如果养猫了之后看到这个猫来了很喜欢，比另外一个猫更喜欢，号称对每一个是一样的爱，那个是撒谎，仿佛不是这样子的。包括父母有好几个子女，试着好好的扪心自问，对每个子女的爱是不平等的，但现在很忙，因为大部分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如果有好几个孩子你就会知道喜欢这个更喜欢那个。我们的嘴巴会说哎呀是一样的爱，但实际上不一样的，我们别人看到这个猫了喜欢，看那个猫不喜欢，然后希望每一个猫都很饱，但是这个猫很嘴馋，然后吃得太快了，别的猫没有喜欢，有时候我们用脚会扒它踢它，要去读自己的心，包括养猫也能够修行，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在烦恼习气升起了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那就不会坏掉戒，在烦恼习气升起了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就会灭掉，心就会升起禅定。 这个有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或者有善法升起的时候，我们看到，
哎呀，
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无法保持，有的只是强迫不了，我们就会产生自我。因此，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什么东西发生了，大部分都是烦恼习气。善法同样发生，但是升起的很少。对我们。根气比较钝的人一整天呢不善法是比较多的，善法是很少的。那些波罗蜜很多的人一整天善法也会很多，不善法是很少。我们大家呢烦恼习气很强，所以才会落伍，落到现在是属于那个2568年了，已经掉队掉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还没有过的话就还会掉到未来，不知道哪一代会证悟到出国。如果证到出国能够到2568年能够证悟出国，或者是2569年能够证悟，或者是2580年证悟，那也是不错的事情。能够3000年能够获得，那也是很好的。那也不一定，别笑，能够3000年的时候能获得就可以了，别来到5000年，5000年以后就可能难度更难了。现在依然还有圣者在，但是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了。能感觉到吗？一旦龙婆停止说话的一瞬间，我们大家的心就会萎缩进来了。要去感觉，要去感觉，有决心就会有戒，有决心就会有禅定，有决心就会获得智慧。有决心的获得智慧，那怎么获得的？有镇定心安住，决心觉知色法就会看到三法律，决心觉知明法就会看到三法律，不停地看下去，最后就会看到所有的有为法是无常的，所有的有为法是苦，诸法都是无我的。这篇法这个是很深的，很震撼的。我们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震撼？不知道。但是龙婆听到这样的法，心都会很震撼。那时候去出家，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去出家，然后有早晚课，就有这篇内容。所有的有为法是无常的，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这个是一段句子。诸行和法是不一样的，诸行是指色法名法，就是指我们色法名法，包括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无常的。诸行也就是有因缘导致它产生的事物，所有的这个诸行是无常的，诸行是苦，比如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因素导致让它产生，有父母的最开始的这个部分，然后获得食物，获得空气，然后我们这个个体就会长大，这是诸行是有因素让它组合而成的。桌子也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最后让人然后把树这个裁剪，最后加上钉子，最后就会变成了桌子。这个桌子也是属于形，这个形呢既包括有心的形，还有无心的那个形。那所有的诸形都是无常的，这个桌子会是常的吗？不是无常的。这个禅堂是常的吗？这个禅堂也是属于有为法，这个是属于没有心的这个有为法。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恒常的吗？是无常的，这是属于有灵魂在控制的这个修为法。诸行是苦，意思是说它一旦升起了之后，最后会被逼迫到要消失，比如我们的生命。佛陀比喻说就好像一个土锅，那个时代依然没有钢筋锅，
冒罗哈
有的只是土锅或者是
他才冒铜冒银
因为其他的都是比较贵的有大部分最多都是土锅或者铁锅然后包括制作那个钵但是最后也会破掉然后如果铁破了之后就会生锈那个佛陀开始说人的生命就像土锅一样的很难呵护很容易破很难保存的我们大家吃饭了只是噎住了米饭如果堵我们的气管五分钟我们就死掉了这个生命是很难保持的要想获得人生这又是很难的事情佛陀开始说获得人生是很难的事情福报必须真的要足够才能够获得人生一旦获得人生了之后要想呵护自己的生命也是很难的有的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死了有的人很小就死了有的人长大一点才死有的人不停地活着然后很好地保护照顾身体但最后还是死了因此这个生命是特别特别难保护的
走
得不好头撞到地上就会有死了因此让我们不要疏忽大意说这个有违法是很容易就会破掉的这个是苦包括我们心里面的感觉也是属于有违法这个苦乐这善不善都是属于有违法有的全是无常有的只是生了就会很容易灭掉的事物比如说我们心里面的快乐生起很快就灭掉了苦呢升起了之后很快同样也消失了有的人说思念了苦了好几年了那个不是真的从来没有谁苦能够苦几年的没有不存在有苦比如说思念了苦是只有在想到思念的事情才苦在想到别的事情是不会因为思念而苦的比如正在思念走着走着心是在走神的时候去踩到了这个尾巴了那个时候没有因为思念而苦了那个时候急忙要逃了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因此这个苦它也是无常的并不是真的可以维持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无我的不在控制的范围它是随顺这个相关的那些因缘比如说快乐也有因才会升起的比如说是接触了满意的境界然后就会产生快乐必须要有因佛教是有关于因果的宗教超越因果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除非涅槃它是超越因超越果的只有这一个东西超越因果有因就会升起的事情然后全部都在四弦三法印那个称之为诸行那个称之为有为法包括色法名法有的有为法是有心有的有为法是没有心的诸法无我诸法无我这个法是比这个诸行的行的范围更宽阔法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有为法一个是非有为法有为法也就是包括所有的色法和名法至于是超越了有为法的部分只有一个部分也就是涅槃因为涅槃没有让它促成的这个因因此涅槃是恒常的涅槃是无上的快乐不是苦但是涅槃是无我的涅槃依然是无我的它没有主人没有随顺我们的意愿比如假设我们是涅槃了我们要假设涅槃了我们就命令涅槃运涅槃不见消失别让别人再来接触了那不是的因为涅槃不生涅槃不灭没有主人佛陀也不是涅槃的主人他仅仅只是找到弃入涅槃的方法的人用的说只是弃入也不对事实上是去看到去感觉到去接触到并没有是很难说这很难表达它并不是从这里去到那里事实上涅槃它 在这里已经是圆满的了，仅仅只是我们有看到而已，就好像我们的前面有空气，但是我们看不到涅槃，它本身已经是圆满的，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品质就看不到。如果我们的心有品质，也就是心欲望止息的话，就会看到涅槃，涅槃就在我们的眼前。龙婆曾经被因为高僧大德棒喝，那时候没有出家，他问说怎么修行的，龙婆说龙婆去限定心，既不执着轮观，也不执着所观，然后就在中间空下来，就被他伴和说什么还有入有入处的涅槃，那个是禅定，是不执着于某个东西然后进去空了。那个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那个是涅槃，那个不对，依然还有变化，有进有出，有进有出，被他棒喝，然后心就再不要那一点了，所以再也不进到那里了，因为被棒喝了。龙婆是一个很恭敬师父的人，被师父棒喝了就再也不要了，浪费时间。真正的涅槃是没有进没有出的。总结今天的开示就是，我们要有觉性，要有觉性，这样我们就会有戒、有禅定、有智慧。一旦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会看到诸行，也就是所有造作的事物啊，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全都是无常的，全都是苦，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全都是不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都是随顺相关的因缘的。而且呢，所有的诸行还是涅槃呢，都是无我的，没有主人，我们也不是主人。这个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去搜索去看这个内容也可以，但是别忘了去读龙婆说的读的这一篇，去读佛陀语录去读这一篇，就会发现说佛陀并没有禁止，而且反而是护持支持大家去听佛弟子的开示。好，今天到这里结束。一旦说到这句话，就又会有很多人来骂我了，让他骂去吧。骂了之后稍微聪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愚蠢少一点，那也是他的福报。好，一号。
麦克还没准
备好。好，这个他的话筒还没有准备好。一号，固定形式跟业处在一起次数更多了，会送心出去然后回来看控制，现在知道内在而且中立，固定形式心会自己选择是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某一瞬间明白某一个东西，就会进一步的去思考去审视，如果经常出现这个状况，如果就只是觉知，总结就是修行不后退，弱点就是我慢特别强，而且很容易被情绪染污，请求龙婆指出别的弱点和提升的地方。弱点被情绪很容易染污，这个弱点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那个的，不需要找别的好几个。在我们的心被情绪染污的时候，要知道心没有被情绪染污的时候也知道，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已经很棒了。 你的训练不错，而且你能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你要想能够战胜烦恼习气，首先必须先要认识烦恼习气。我们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先要认识敌人。因此，如果我们不认识敌人，我们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有可能去打朋友，那就不好。我们能看到烦恼习气是最好的事情，要去用功去累积，进步已经很大了，非常的亮堂。很快又会被别人批评了，说自己这个龙婆在炫耀，这个说啊，这个现在现场是很亮堂的，好二号。固定形式用的是激情，日常生活中观身体的动和观心，如果念诵或者是光呼吸就会紧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心更轻松了，然后对很多的执着减轻了，生气减少了，看到很多事情的没有利益，全力以赴的去工作，但是对结果没有期待，但觉得依然缺乏禅定，所以增加打坐，结果发现连招于静止不动，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修行不错，而且修禅定也必须要去修。如果连招于静止不动，只需要能够及时的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纠正什么的。但是不修禅定是不可以的，必须去修，不然的话心就会没有力量。如果透过没有力量的心去开发智慧，很快皮破色囊的杂染就会升起，就会被他骗啊，开悟了，开悟了。比如那些听老师的教导，听了之后心并没有真的禅定，听了之后哎呀很享受，然后很膨胀，说以为自己知道的，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个自我一定会减少，而不是更加膨胀的。二号不错，修得很好，去继续用功，别偷懒就行了。提醒一点，因为一旦表扬很好，就会开始哎呀舒服了。对，不然就会不准偷懒。好，三号。打坐，观身体呼吸和念诵佛陀，一天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心跑去想了知道，看到身跟心不是一回事，内在有一些领悟，然后看到念头升起，满意不满意升起，在里面升起，也不停地去觉知，但有时候会迷失在念头里面，一旦意识到就会又回来觉知。这个真的看到了还是想象出来的？是真的看到了。如果想象出来就没有这样的状态的，去想的话那是散乱，但是你有觉知。别带你让心太静止了，别带你进去，让他如如不动，一定要让他工作。但是一旦工作一段时间，心开始累了，就带领他去休息，那就去修奢摩他，让他交替进行。奢摩他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修奢摩他，心就没有力量。如果心没有力量，他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就会偷偷的跑去想。很好，三好不错，已经进步很大，但是依然连着在让心静止不动的上面有一点点，要放开。这里依然有在连着，依然连着镜子，能感觉到吗？现在你把它收拾进来了，对，你能够意识到就不错了。好，四号脸看起来真的很凶啊。四号的脸是这样子的，准备要打架了。四号用的是身体的动，一旦帮忙觉知活在当下，是为了产生觉知，然后觉知不睡着，一旦念头冒起来，立马回来觉知。偶尔会有放任心去想东想西，但是看到不会太像以前那样轻跑的念头的时间太久，接下来应该怎么提升？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念头，
心มันไปคิดเอง
心自己跑去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你怕心มันไหลไป
一旦心跑去想
สติเราเร็ว
รู้ว่ามันจะ决心很快
จิตมันไหล
เราจะ看到心跑
จิตก็ไม่ไหลก็ตั้งมั่น
心就不跑了会安住
ถ้าตอนที่มันไหลยัง
ไม่如果在他跑的时候没有看到
คิดเรื่องนี้
就会看到跑想这个事情有快乐跑到想那个事情有苦去能知道这一点也可以
ตรงนี้ก็ยังไม่
如果这一点依然还没有意识到就会看到想着这个事情一旦有快乐了之后贪就会掺杂进来想着这个事情了之后有苦了之后嗔就会掺杂进来想这个东西是很享受吃就会掺杂进来不苦不乐就不停地观下去如果比这个更慢就会看到一旦有贪心就开始挣扎一旦有嗔心也会挣扎一旦有迷失心也会挣扎能够知道这一点也还不错如果在心挣扎造作依然还没有看到那就先去受苦肯定苦了的慢慢的去训练这样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它快它是自己快的它是自己快的就像龙婆以前训练击剑第一次击剑的时候动得很慢但是多多的训练就会自动自发的动决心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呢就会很慢但是不停的训练下去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它就很快一动就觉知了一动就觉知了很好但是现在心没有归位你能看得出来吗心在外面有点在外面对五号进行三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在进行的时候看到迷失去想昏沉迷迷糊糊发呆一旦觉知更清楚一点胸口就会有点沉重感工作很累但是忍耐着每一天去工作在睡觉的时候观身更加精进了用心持戒觉得说自己是吃很重的人不知道说能偶尔能开发智慧了吗已经能开发智慧了心力比以前也更多了而且也能够安住了比如像你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就是开发智慧的起入点初级阶段五号能看到了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苦乐好坏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你已经能看到这个了但是开发智慧并不只是一直在开发智慧我们修行的大部分时间呢是属于在修奢摩他在智慧升起的时候只是升起了一瞬间而已只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的那个点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有决心去觉知业处去觉知自己的名色在智慧升起的时候它只升起一瞬间而已很好不错你的修行不错很棒真的能够进行的到非常棒龙婆现在进行三个小时做不到了走了之后脚都会跛掉了六号修行是透过念经打坐日常生活中想到修行更加频繁了每一天不停地去累积点滴的累积看到嗔心能够及时的知道心更多了一旦持续的修行就越来越了解心看到说心是控制不了的有时候会想好的有时候想不好的而且一直在变化请求龙坡开示修行很好修行已经对了看的已经对了但是别去呵护让心静止不动依然有让心静止不动如如不动如果心要集中让它自己集中别去拉着它如果拉着它就会憋闷就会感觉憋闷如果放开让它工作有决心紧随就去观但是一旦放任它时间比较久开始变得散乱了就回来礼佛念经跟业处在一起让心修奢摩他
这东西比刚才
好。现在的心比刚才要好一些了，能感觉到吗？
东西比呢？
这一点很好。这一点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心有镇定的心。
เป็นอานิสงส
์这是属于
ของการฟังธรรม
因为听法的这个
การฟังธรรม
益处听法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我们听法我们是恭敬的心来听法的禅定就会产生有时候智慧也会升起有的人初时间会升起会证悟道果因此在我们听法的那个瞬间别只是一味的在散乱不停的想东想西的听法要有觉性不停的读自己的身读自己的心每段时间哪个法是适合自己的心就会自然来听哪段法依然跟我们不相对应我们的心就会去修行去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有的人在听法的时候证悟道果有的人是在讲法的瞬间证悟道果有的人是在日常生活中证悟道果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在哪一段时间升起因此我们必须一直要有决心不停地去训练哪一点够哪一点就会刚好哪一点就会获得成果六号心已经走神了意识到了吗对依然有把觉知让它静止不动依然有在装修让心静止不动要去观察这一点七号修行一旦有念头升起了之后就把心拉到呼吸上面听龙波的开示让境界先升起了再去觉知以中立的心与圈外的人去看修行了之后看到嗔心在眼前灭掉这是很大的事情以至于自己站着发懵了现在有腿疼的这个状态看到腿是一个部分疼痛是另外一个部分心是另外一个部分只是看到一瞬间而已请求开示已经看对了红佛开示说在智慧升起它只升起一瞬间如果升起的时间很久那是想象出来的已经看对了因此在智慧升起的时候只是升起了很短的时间的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心跑去想了也要及时的知道并没有说不准七号心依然喜欢想你的心的基础就是喜欢去想别上当了他想知道然后就会刺激让我们去想我们必须要及时的识破他想知道知道想要不用浪费时间去想了在智慧升起的时候他是自己亲看见的就别是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感受是一个部分心是另外一个部分他自己自然看到的我们并没有刻意如果刻意的话就看不到就会变成去思维分析了八号
学习
在身心里面呈现的造作心更有力量了导致让自己观境界观得更细了看到身体消融跟自然变成一回事看到心的动荡是觉知还是迷失也指挥不了心在进去执着什么的时候无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是苦被逼迫不停地紧随着去观掺杂进来的我慢不停地觉知当下越来越能够接受这个常态请求开示你的训练很好已经对了但是必须要观察一个也就是你的一个基础的状态就是嗔心就会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烦躁要去觉知因此在修行的时候就会就跟烦恼习气要拼命这个就是那个剂量就揍死要砍死他你现在有在打压心你能感觉到吗能感觉到吗现在的心 并没有在自然的在运动变化，比平常的时候更加静止，能感觉到吗？因为你去控制它了。如果你去控制心的话，你一定要及时的意识到说有在控制。如果没有控制，放开让它去工作，你要知道说现在没有控制了，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很好，你的训练不错，随喜功德，对于这八个人都随喜功德，修得不错。七号就别只是一味的去想，一定要去觉知，要去觉知七号。看到了吗？心喜欢跑去想，要去觉知，要去及时的知道，并没有阻止他。好，请回家吧。今天我们听到了弟子的真言了，佛弟子的真言了。